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扫罗，他承认他有罪了。今天我们要看扫罗跟大卫两个人的认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。撒母耳记上，24:25，24节，撒母耳记上15:24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”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我们留意一下哈，他24节好像有点在讲理由哈。我为什么会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跟你的言语？因为我惧怕百姓。那惧怕人的本来就是会陷入网罗里。好，然后25节。当24节讲了我有罪了以后，他承认了这个事以后，他说：“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。”他有没有意识到，他好像是活在人面前，对不对？求撒母耳赦免他的罪，他没想到我违背神了、他违背神的命令跟撒母耳的言语。他只想到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他没有想到要来跟神求饶恕。我们看30节，扫罗说：“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”30节他在说我有罪了，可是他说求你在长老跟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我好敬拜你的神。耶和华是撒母耳的神，他没有想到，你从他的话语里边你就知道，他好像是活在人面前更胜于活在神面前。他是知道他错了，他错也不是事先自己觉得他错，是撒母耳训他，哦，是我有罪了。可是他没有切实的悔改，他的内心没有向神一个转向，他没有要去切慕神啊，我要来得蒙你的喜悦。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向，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16:14，我讲过灵界是非常触的，灵界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三度空间的人跟人之间的还会 pretend to be good， 对不对？还会虚虚实实，在灵界是这样就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。你知道天上有一本书是真确书，里边讲的都是事实，都是 truth。 好，生命册，你有生命，你的名字才会在生命册上，你没有生命，你的名字就不在生命册上。这个天国的境界灵界是那么的真实的，所以当撒母耳里面的光景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，好，他只是爱撒母耳对他的训斥，然后他就说哦，他错了。所以他里面神的灵本来临到他， 因为神用膏油膏他，膏他为王，神的灵本来引导他，因着他这样，神的灵就怎么样离开他。十六章十四节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有一个版本说这个恶魔哈，也可以译，也可以翻译作这是一个制造麻烦跟有害的灵。因为神的灵离开他了，他的心不被保守了。那然后呢，因为他的心不是蒙神悦纳被保守的，所以呢制造麻烦跟有害的灵呢，他是表示一种沮丧跟一种忧郁的意念。那所以神的灵一离开他以后，他可能感到很绝望。如果你曾经有神的灵在你身上，以后神离开你，哦，你会觉得活不下去的。所以那个有一首诗歌说，别收回，如果我有错，别收回你同在，使我感不灵。好，所以他的里面呢，他不懂活在神面前，他有一个很深的绝望。好，那再加上我们看第十八章，当大卫打败哥利亚以后，妇女唱和说，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扫罗。扫罗说，哇，那这样只有国位没有给他了，他就嫉妒了。你知道嫉妒是很可怕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防备嫉妒哦，要很防备他，因为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骨中有一个朽烂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能不能健康安舒啊？不能。那个嫉妒是很可怕的，他里边已经一个很大的绝望、失意、沮丧，再加上一个嫉妒，所以他里面就常常暴怒。所以你看他的孩子叫不醒他，上个礼拜我们讲过，他的儿子，他宝贝的长子约拿丹说，大卫犯了什么错叫不醒他。你看他如果有向着神悔改，他是不是应该听得进撒母耳的话，神已经不把国位给你了。他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应该要接受神的安排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谓敬畏神，就是我尊你，你就是神，你是神，你安排一切，你定夺一切。我们应该有这种谦卑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骄傲的说，国位你已经给我了，我就是要这个国位，对不对？扫罗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他骂他的儿子说，你这个顽梗悖逆的妇人生的孩子，这个大卫不死，你怎么能够有那个国位？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邪气？他没有真实的悔改。所以为什么他一直在迷糊的里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在世难免犯错，当神指出我们的错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切实的悔改，不仅要懊悔，不仅悔而已，要改。我过去就是因为走错方向，错了路，走错了，现在神光照我，让我醒悟过来了，我不仅懊悔，应该极深的懊悔，我要转向，这个才叫真正的悔改，我们这样才会得蒙神的赦罪之恩。所以扫罗呢，跟大卫实在非常的不一样。撒母耳已经明明的宣告了，他不服神，他要用自己的手来抓，他容让嫉妒在他的里边作祟，容他自己的那个强烈的那个骄傲的灵在他里边，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醒悟过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8篇。事实上，神是不论是旧约新约，神是蛮有怜悯的神。我最近看诗篇118篇，我们看18节。 我们先从十八看到二十节哈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，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。好，先停到这里哈。你看，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那个扫罗也是，对不对？神不让他当王了，把他的灵收回去了，真的是严严的惩治他，可是并没有把他的命夺去啊。好，而且神也没有立刻把他的王位拿走啊。可是他没有一个敬畏的心。那个时候大卫，神也许可大卫伏在他下面，大卫还是他忠心的臣子，对不对？那很可惜，十九节说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如果他是真实悔改，他的灵就会清醒，他就会晓得有一个义门可以进入。好，他要进去，他要去称谢神。你看大卫就不一样哈，我想因为我们继续看这几节，等一下我再看大卫哈，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这个门啊，这两节太重要了，这个就是后来就预表耶稣就是那个门，耶稣就是我们全世界人的门，借着这个门，耶稣说我就是门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借着我可以得救，可以出入得草吃。这个门就是通天的门，因为耶稣不仅是进到至圣所，他不是进到地上的这个会幕的至圣所，他是为我们进入天堂。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，三个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他们就讲到耶稣死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我每一次想到这一幕，我的心里就很受感动。你看那个施恩座在罪里面的，在旧约那个神是那么圣洁哦，我们不能随便去见神呢。你看那个门徒约翰已经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，人家要把施洗约翰下油锅，都没有把他逼死哦。后来把他放逐到巴摩海岛去，他生命是相当圣洁了。可是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像死去一样。神是那么圣洁，你看那个扫罗，那个保罗，他一看见神的光，只是看到那个光哦，他整个眼睛就瞎掉了。神是那么圣洁。那以前的大祭司如果随便，立刻就会死在神面前。你看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有没有，他们没有按着神的方式去献祭，圣经说他们献燔火，两个人就死在神面前。那而且神跟那个摩西说，跟那个亚伦说，他不能哭，因为他们是得罪神了。神是这么的值得敬畏的。我们很多人太不够晓得，太不够按着神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他。神一发起义怒是很可怕的。那个约翰，那个施洗者约翰，他怎么说？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，得教导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，将来羔羊的愤怒。所以神他的怜悯很大，神不喜欢人灭亡，神喜欢人得救。可是如果人那样的在神面前那样的武慢，哦，有时候我想一想会发抖。那我们看二十一节，接下来二十一节到我们看到第二十四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了。二十一到二十五节，好，诗篇118篇21到25。 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当我越来越读这些话，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，而且神也已经把这个应许应验了，应验了大部分。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来跟神合作，然后我们来让这个应许成全在我们身上。怎么说呢？他说神给我们敞开一门，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，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，已经替我们开了那个门了。好，我们借着他可以进到施恩座，那个施恩座也是必罪座。在天上有一个，天上有约柜，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，施恩座就是必罪座。那个摩西哈，神跟摩西讲，你要弹血在那个施恩座，就是神看到耶稣的血，他就不看我们的罪孽，就叫必罪座，神就可以向我们施恩。不然我们圣洁的神是那个，我们不洁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见圣洁的神的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是因为耶稣的血替我们说话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耶稣已经成就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，现在就等着我们来领受这个救恩，让这个救恩就 fulfill 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。好，那二十一节说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我用欢喜感谢的心来领受神这个救恩，我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替我死。好，我把我的罪孽交给耶稣去处理，我把我这个罪身这个救人跟耶稣来同定十字架。那耶稣已经成全这个救恩了，又活过来胜过死亡了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借着我的相信接受，借着我的跟随，让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成为实际。好，所以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二十二节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那彼得前书第二章就引用这一句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七节，新约彼得前书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四哈，第四到第七节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就是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十八节哈，因为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什么叫匠人？我揣摩那个意思了哈，不晓得谁有更好的那个定义。我觉得匠人好像就耶稣这件事来看，就是那些很有宗教意识形态的神学家跟神职人员。好，当 当那个东方博士来说啊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希律一问文士说，哦，应该生在伯利恒，因为圣经这样讲，他们对圣经熟得不得了，圣经的话他们都很熟，他们那个意识形态，他们也是要这样，所以他们呢，他们是很有宗教意识形态的这些神学家跟神职人员，可是耶稣是他们所弃绝的，因为耶稣是他来不是宗教，不是把一个宗教带给我们，他来是要把一个实在的救恩，把天上的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来代替我们的救人。好，他是这样子，所以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。好，然后这边讲到说，另外第六节这边讲就是以赛亚书第28:16，神在锡安放一块石头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、宝贵的房角石，因为神要建造教会，要建造一个灵宫，是有生命的，是神的生命，那就是神的身体。好，那这个预言到耶稣来了以后全部都应验了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活石，以前我们是顽石，对不对？很顽固哈，都没有反应哈，现在我们是活的活石，对神有反应，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。所以神把我们这些活石一块一块联络整齐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安放的合适，那我们就在神的这座灵宫里边，我们一起都来见证神的荣耀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9，圣经借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在预言，这个就是耶稣哈。以赛亚书59:20-21，这一段这两句经节非常非常重要哈。我们基督徒生活过得好不好，生命能不能很扎实的成长，跟这两节很有关系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锡安，锡安的意思就是堡垒。大卫呢，大卫曾经把神的在锡安那边支搭帐幕，安放神的约柜。大卫摸着神的心意，不晓得神是怎么样来感动他的。这个大概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讲说恩高的教训，你怎么知道主耶稣要你这样做，要你那样做？你怎么知道神主耶稣这个时候是要你去走到这里就遇见谁哈？那就是恩高的教训，神的带领。他不晓得大卫是怎么样的来，神让他知道哈。那这个时候以赛亚书，以赛亚是700-800年前的人了，他就这样预言，他说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雅各，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的特点，他的生命特质是什么？寻求你面的雅各。这个雅各呢，有一个 strong will， 他要什么？他不一定要眼前的利益哈，他要那个上帝的祝福。他的哥哥就没有他有这种属灵的眼光，他懂得寻求神的面，他一直到遇见神的面以后，他整个生命就被转了。所以雅各他的生命特质就是寻求主面的雅各，所以雅各族的人应该就是寻求神面的人。那 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雅各族中，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扫罗没有转离过犯，转离过就是你有了过犯，然后你转开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位救赎主要来到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然后神说，我跟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还有我传给你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神做工是借着他的话跟他的灵，偏一不可。因为圣经这本圣经教导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放在心灵里，这样子我们神才方便，圣灵才方便来提醒我们，不然如果你的电脑里面你都不输进那个记忆体，你怎么把它叫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都不把神的话放在心灵里，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？所以圣灵呢，他说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单单只有神的话也不够。有的人神的话非常熟，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懂得活用，或者明明神的话他都能背。一些农教师非常感叹，他不止讲一次，他说我实在搞不懂，很多弟兄姐妹很会读圣经，很会背圣经，可是怎么不照着圣经的话去行，所以他的生命就活络不过来。神的话是有火的，可以转化人的生命，可是奇怪啊，那就因为那个就是保罗讲的死的字句。那但是神要我们领受的话，他说，耶稣说，我口对你们所说的话，我口那就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好，神亲口对我们说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会被转化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是寻求神面的人，我们曾经有了过犯，我们转离了过犯，神会赦免我们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会赦免我们的罪。好，如果我们转离过犯，那但是我们要继续领受他的话，神的灵，神的话会来帮助我们继续成长。好，这个神的话，神的灵要在我们的口中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给我们一个口，不仅是吃东西用的，上帝给我们的口是要来歌唱。我现在觉得唱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你知道会唱歌的人呢，他们的生活会比较有趣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会唱歌呢，他会调剂他的身心，这个是一个还是比较浅的层次。那个口，圣经有一些地方，我的口，那个翻译就是我的灵，甚至是讲荣耀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口让神来带领，用的合宜，什么时候歌唱他的慈爱，好，来赞美他，好，或者是讲一句造就人的好话，这个口都会造就我们的生命，会把神的荣耀带来，会造就我们的灵性。好，所以他说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。还有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，周牧师以前不是在那边跟我们讲，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把它读出来，有时候你在那边朗读神的话，你在主里朗读神的话，那个对你都是一个造就，你知道。所以我们的口是很有用的，我们的口不是擦擦口红让它漂亮而已，不是用来吃好吃的东西而已，我们的口要来歌唱神的慈爱公义，来唱一些安慰人的诗歌，把天上的诗歌唱出来，可以滋润人的心啊。我们的口就是我们生命的舵，好，所以要让神的话，神的灵常借我们的口来运作。好，那我们 这个就是扫罗，
因为他没有转离过犯，所以可惜他就拿不到那个救恩，最后结局很悲惨。他其实有机会，可是因为他没有真实转离过犯，一次又一次的机会。你看大卫几次，他都知道，哦，我的儿子，哦，你比我更公义，哦，你将来会做大事，你必怎样怎样，他知道，可是他没有真实转离过犯，所以他那个救恩那个还是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咒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大卫。大卫就不一样，大卫也犯错，对不对？而且在人看来，哇，他那个罪真的很可怕。大卫的那个拔示巴，前一阵子不晓得这个资讯哪里来的，我那个女儿跟我说，学运啊，跟我说，妈妈，根据那个资料哈，这个拔示巴好像是亚西多佛的爷爷哈，不，亚西多佛好像是拔示巴的爷爷哈，我不太清楚他这个资料哪里来的哈。那你看当时后来亚西多佛都叛变哈，你看这些人都跟大卫打天下的，乌利亚是勇士对不对？拔示巴的爸爸听说也是勇士之一哦，他们都是跟大卫王打天下的，可是大卫王居然做了这么一件事。他是王没办法，可他的心里可能有点不服，所以大卫做了一件事哦，真的是很伤天害理的。只是因为他什么，他当王嘛，你看一个这么敬畏神的人，因为当王哦，迷糊的时候就忘掉了他在神面前的身份是什么，结果就受了试探，结果就犯了罪。那而且还不是立刻醒悟过来，还经过一段时间，因为孩子后来生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孩子一定要几个月，对不对？还经过一段时间，好，他还是没有醒悟过来。后来，可见他那个心里还在黑暗里。可是当神把他点醒的时候，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哦，我非常感谢主，神把诗篇五十一篇。大卫一点不管他的面子，把他的忏悔诗写下来，还交给灵长让人家去唱。他跟扫罗有没有不一样？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你还是在百姓跟长老面前抬举我。他在乎在神在人面前被抬举，大卫他在乎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五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看他这边第四节，他第一节就开始就讲，求你怜恤我，按着你的丰盛慈悲，按着你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。他一直跟神求，然后他第四节怎么说？我犯罪，我唯独得罪了你，是我得罪的人，可是更可怕的是我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你看所有敬畏神的人，他们都在乎，不管人有没有看见，我都要得蒙神喜悦。你看那个约瑟，当他的祖母诱惑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怎么能够在耶和华面前行这恶呢？也许他的主人觉得人家都不知道，哦，我是祖母，我是主人的太太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好。可是他说，我怎么可以在神的面前行这恶呢？所有敬畏神的人，他就是人知不知道那没关系，我不能得罪神。所以大卫知道， 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然后接下来，你知道在这个之前，大卫是很得胜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扫罗追杀他，他那样不敢用他的手，他真的是相当不错，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是非常得胜的。可是他没有说怎么样，我过去很得胜啊，我只是一时不小心。他不是这样，他怎么样？他借着这样，你看他第五节，他当他在神面前深深悔改，他觉得神你骂得对，你骂得对，你责备得对。然后第五节他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以前他很得胜，在诗篇18:32说，那用力量给我束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那是神，非常得胜。可是他现在他说啊，我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，我就有了罪，我不过是个罪人。我以前能够得胜，是因为我蒙神的恩。我不过是个罪人，所以，不晓得是劳伦斯还是谁，很属灵的一个人，他说，他自己很圣洁，可是他说，他一认识神，他一认识到，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就会认识到人的软弱，因为神的光照到我们的里面。你看那个颂赞诗选198首，那个 Terstegen 是德国的圣徒，他诗歌怎么写？救恩救治罪身的堕落，在人看他是圣徒，可是他在神面前看自己是救恩救治罪身的堕落。因为神的那个光很强，强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那个空气间的那个灰尘呢都可以看到。好，所以大卫呢，他是因着这样他认识了自己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。所以你看第七节，他继续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。牛膝草是什么？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要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说你用牛膝草来沾那个血，沾那个羔羊的血，打在那个门楣上，门框上。所以他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就是用羔羊的血来洁净我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血更白。第九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好，10、11、12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吧？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你知道这个是刻骨铭心的祷告，好，等一下我们看32篇我们就知道，当一个犯罪的人特别犯的奸淫罪，那是个非常可怕的，可以把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跟那个肉身的生命整个把它枯竭掉。所有的罪里边，这个罪是最可怕的，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外犯的。你顶多你财务亏损，可是你犯的这个是在你的身子上犯的。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所以这个罪是最可怕的，最大的罪。圣经说我们要用圣洁守着我们的身体，这是最可怕的罪。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堕落？人把这件事看为随便，非常 perverse。 那你犯了这个罪，不仅你的灵命，你的肉身的生命会趋向灭亡，还有你所有的财富，所有的努力，一切会付诸无忧。记不记得？我记得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以前我会看一点电影啊。一个礼拜的时候就看一个电影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在中古世纪，那些贵族们啊，他们什么都可以那个，可是如果太太有外遇，他要跟对方决斗。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哦，这件事是最可怕的，因为最要他的命的。 因为这件事 是最摸着人的心、哦、你知道神爱我们，神不容许这件事，所以为什么神骂他的子民去拜偶像，他说你们这些奸夫淫妇，神很生气，因为他们心别有所恋。神造我们本来是神要专一爱我们，他也要我们专一爱他，可是我们却别有所恋。那所以大卫呢，他是很痛苦，他这个祷告是非常痛苦的，所以他就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我的心已经不洁净了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有坚定的灵。他以前是多么坚定的要遵行神的旨意。你看当人家介绍大卫，他是一个说话合宜的，哇，这是不简单的。我觉得说话，一个人讲话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说话合宜是表示这个人里面的生命是非常蒙神喜悦的。他从那个高度居然堕落到这种地步，他那么痛苦的求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然后说赐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有时候人犯了罪，有时候人好像就烟烟懒懒的，哎呀，反正我已经失去什么机会了，就会这样子。好，可是他不是，他说神啊，求你赐乐意的灵给我，来扶持我，好像我可以再起来遵行你的旨意。你知道神为什么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因为他懂得神的救恩，懂得神的赦罪之恩。很多说我们这些所谓好的基督徒、哦、我们都是定罪的执事，我比你圣洁，主啊，我不像那个人。我以前也多少有点这样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，因为我们的天然人就是这样。主如果不开启我们，不是这样。我带孩子的时候，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我很洁身自爱，大概人家都摸不到我，所以主怜悯我，让我非常得胜。我讲这个实际的例子，你们就知道我们的天然人如果不是神怜悯，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。我不是故意要去，我最讨厌骄傲，好，可是我们脱不了我们的骄傲，我们也不认识到我们的骄傲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觉得啊，就是应该这样嘛，哈、哦，他应该凡事谢恩，他怎么没有凡事谢恩呢？好、哦，应该要怎样？他怎么没有这样呢？好像都是用神的话来定人家的罪，哈、哦，我也不觉得这个这样怎么样。那我讲一个例子，那个时候荣教是回国述职。他们几年就要回国述职，回离开台湾几个月。那回来，因为我当时在西安追求的时候，一开始神给我一个很大的试炼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。我说怎么办？龙教授说，孩子，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你来找我。我说因着那个祸，我就得了一个福，可以常常去找龙教授请教他这样哈、哦。结果他不在的时候，啊，回来以后。有一次我又有事，我又去找他，他跟我说，孩子，听说我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个是他表达的方式，是指他不在台湾，听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受了很多的苦。我听一听，我好像没有回应，他大概觉得我很奇怪，怎么没有回应、哦、他就继续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跟主一同受苦，我们就要跟他一同得荣耀。这个就是那个罗马书里边讲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有回应，我就说，可是龙教授，我没有荣耀哎，我就这样，我没有荣耀了。他说哦，他哦了一声好大声哦，然后他没有说话。好，那这个事就过去了。啊，所以在人看来，我很得胜。好，可是。我居然尝不到荣耀，啊！我什么时候开始尝到荣耀？后来我结婚了，结婚我就有几个孩子，我好像讲过哈。然后去聚会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， 搞得乌烟瘴气的，好不容易到聚会中啊，安静下来啊，开始唱歌赞美，我就不赞美。啊，牧师说为什么不赞美？我说刚刚才这样还赞美什么？他说又不是赞美你，是赞美神。啊，我说对哦，是赞美神，不是赞美我哈。所以不管怎么样啊，越过自己来赞美神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好多次呢，我就提醒哦，又不是赞美我，是赞美神。不论我刚刚得胜或失败，神是配得赞美的，所以我就赞美神啊。那个时候我一赞美一赞美，常常那个音域就越唱越高哦，然后我整个人就释放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尝到荣耀，哇！结果呢，我是在自己觉得很不好的时候。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不好了哈，就是说有没有被破碎啊？那我以前是自己的天然人，很会维持自己的好，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从小生下来的习惯就是这样。那这个需要神来破，你知道？好，那后来呢，我带了孩子，哇，一个又一个。老大来，老二来，老三，老二跟老三呢又差一岁多而已，我真的很累哈、哦。啊，我讲其中一个例子，我们有一个女童工到我们的苗栗去帮忙，她就说啊，春姐，我帮你抱孩子。我说啊，这孩子好可爱啊，她跟我讲，她才抱过去没有几分钟啊，她就跟我讲，你看她多可爱。怎么看我没有反应？我睡着了，因为太累了。啊，抱过去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我常常是在这么，我是睡眠品质是一级一棒的啊、哦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那所以我是真的是很累。那很累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耐心不好，就很容易一些事就容易不耐烦，这样到一个地步，我觉得，哎，我完了。我这个是什么童工啊、哦、我活得很不像样啊、哦、我就说我要跟贝教师写信，请他把我从童工的名单除名哈、哦、我不配当神的童工这样。那我们的郑牧师就说话，你不要那么傻了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现在才知道你能够好，不是你本来就好，是神使你，神给你恩典的，好、哦，你现在才知道你的本相，你一被试验了，你就知道你的本相。然后你原来以为你很有耐心哦，很能够好像维持怎么样 ？No， 你现在才知道，你以前都是定罪的执事。你现在开始才会晓得要来传神的救恩哦，你别傻了哈、哦！我真的那时候差点，我写信给贝教师说，把我从童工的名单除名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里外不一的，我会很痛苦。啊，那个时候，神让我看到，我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。如果神把他给我的恩，把那个篱笆拿掉。好，就像那个约伯，如果把那个篱笆拿掉，让我去经过一些试验，看看我的本相，我天然的义大概有什么？没有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啊、哦！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，我非常感谢主。所以我结婚呢，受苦是与我有益呀、啊，叫我认识自己。我本来是不想结婚的哈，那我如果不结婚呢，我就没有受过这些苦，我就没有机会让我的本相这样浮现出来。所以神有时候要这个人那样，要那个人那样，神太认识我们了。我们让神来定夺，不要我们自己去定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大卫呢？我们来看大卫诗篇三十二篇，我尽快的讲完哈、哦。诗篇三十二篇，因为太重要，为什么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而又为什么他可以成为耶稣的家谱里边的一个先祖？而且在那个先知书里面，最后是用大卫来预表耶稣。到以西结，他那个时候已经他们。以西结已经亡国了，那个时候大卫早就不在了，他用大卫来预表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大卫会得到这样子的？就是因为他信，
他信，他能信哈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，诗篇三十二篇第一、第二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了哈，一起读一遍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你看，当他不认罪的时候，他骨头枯干，他终日哀哼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，整个人枯竭了。他必须要回转到神面前，重新得救恩之乐。他是有经验的，所以他最后得了一个结论，他说啊，这个戏拉就是暂停，想一想，我还是赶快来认罪吧。好，结果他说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。我的说就是他心里起意要来向神认罪的时候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他经验到神这样的救恩。这个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，第一节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第二节说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。这句话的英文哈，他是把那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写在前面。凡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这人的心里没有诡诈。什么样的人神不算为有罪？心里没有诡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哦，所以我必须要讲罗马书第四章。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哈，第六节第七六七八，我们先第六节第七节就好了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点点点哈，那他这边就说，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行为是犯错了，可是神算你为义，因为他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因为他信神的赦罪之恩。好，所以他说神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明白神是赦免人罪，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他是乐意赦罪的，他也信这一位乐意赦罪的神，而且他心里是真实的要悔改，他没有诡诈。好，你看那个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，他说你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。扫罗他有诡诈，他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，可是大卫有，他没有诡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是犯大罪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神啊，我真实的知道我错了，神啊，求你让我重新可以能够再来遵行你的旨意哈。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算为他的义。这边讲到两件事，用我们的祖宗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因为他信神，他不是靠着肉体有可夸的，他是因信，因信称义。那另外呢，他没有犯错，他亚伯兰他神因称他为义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没有犯错，他是在一个得胜的里面。可是大卫呢，他犯错，他犯的大罪， 可是呢，他犯错，但是他转离过犯，他信这一位赦免人罪的神，他接受他，他信靠他，所以他呢，都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行为，就在行为之外，因为他里面的这个信，以神为神，就接待神，好，那以神的慈爱怜悯为真实的，他就接纳，好，所以亚伯拉罕跟大卫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，你们了解吗？因为他有这样信，是所望之事的实地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因为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。如果大卫他不能够因着信而得赦罪，他没有办法当耶稣基督的这个先祖。你了解我的意思？好，这样子啊，还有呢。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以赛亚书59章那边讲到，大卫在锡安支他帐幕，啊，那这位救赎主会领导，因为他真实的，而且大卫以神的话，以神的灵，是不是神的话、神的灵藏在他的口中？那所以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愿不愿意我们也来当大卫的子孙？但愿我们不要像他那样犯那个罪，但是呢，就在我们是所知道被显明神为过犯的，我们都来相信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神，继续靠着他，那神再给我们清洁的心，神再赐乐意的灵扶持我们，啊，我们再继续的来起来，凡事遵行他的旨意。OK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好，我们来唱两首诗歌。